弟兄姐妹你们好，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广东人来讲官话。谢谢。所以你们是很勇敢的一群，要听广东人来讲国语。我是没有师父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又会发现有些口音呢跟你的不一样，那请你多多包涵，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人就说讲国语很特别，就是我们把那广东音歪了一点就成为国语了。所以你看我歪了多少，你才明白多少。但是我讲的时候你不明白的话，你可以举举手，我可以再解释一下。谢谢神这机会能够跟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都是姊妹，我想若哥跟美德都是很多 的感情在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来这里，有些时候你们也来我们那里，就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个爸爸，就是一位救主，一个信仰，是很特别的一个恩典。今天我要跟你们一同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当仁不让，当仁不让。两年多之前有一对父母，他就给我看他儿子一个 email。 他儿子是进到医科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学生，第一个 email 写给父母，他说他是入学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刚过了那个很紧张的那个新生的训练 orientation。 他说在这几天大概是一个礼拜里面的 orientation 的里面，他说学校就介绍了全部的教职员给学生认识，每一个专科的教授很扼要的来介绍他本科的内容跟对学生的要求。最后那个教务长就向这些一年级的学生来训勉，这教务长一称他们就是未来的医生，The future physicians， 就告诉他们说每一个学生每一天要八个小时上课，跟着是八个小时的温习跟备课。他说在你们面前所摆开的展越在你面前的是一条艰辛的一条的学习的过程，你们的考试你们的功课好像排山倒海而来。我想我们当中做医生的都晓得，他说在学院的里面每个教授他们都愿意借尽他们的心力来帮助这些的学生，塑造他们成为一个卓越的一个的医生。每一个学生可以随时来见他们的教授，不一定是为了功课，只是为了跟教授hang out 就可以了，可以谈话，可以吃点点心，特别是当功课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的谈话。他也提到每一个医科学生必须要遵守医学之父 Hippocrates 那一个的誓词，不为酬劳，不为利益，要尽心尽力的来医治照顾每一个病人，看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跟家人一样。我看那个 email 是蛮长，但是我一面看的时候，我一直可以感受到他内心那种兴奋，滔滔不绝的要在父母来表达，他有一个的很大的一个负担，他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一个医生，一个品格好的一个医生。最后他就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重大的责任跟那荣誉感，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一个医学生，我愿意尽心竭力的来学习，装备自己，使我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医生。那种的特别的感觉流露在他的 email 的里面。我一直在想究竟有多少的基督徒能够看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好的无比优秀的一个身份。 我也在想，多少的基督徒能够看我在诗班的里面唱诗。刚才我看，我很喜欢你们的诗歌，我也很喜欢你们唱那种的喜悦的那感觉，那种要把歌颂的那种的心情来表达出来。你们抓到那首诗的内容，感谢神。多少的人来看这诗班的服事，主日学的服事，教会认可的服事，甚至厨房的服事，打扫的服事，都是个尊荣的服事。就好像一个医学生一样，看他在那个装备的日子里面所摆上的一切值得的，因为我要成为一个卓越优秀的一个医生。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你看一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要是你慢慢仔细来念的时候，你一直念，你就发现在他内心的深处的里面所涌出来那种欢欣喜乐的荣誉感。保罗看自己是格外领受权力恩典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是什么呢？这是要跟外邦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的 honor， 一个荣誉。甚至保罗把为耶稣基督所受一切的苦难、逼迫、凌辱，都成为一个的荣耀，成为一个特权 privilege。就好像医科学生看了七年的装备的里面，就为了我要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就看保罗的当仁不让的那个的职分，那个态度。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召神的恩赐，这恩赐是遭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少的还少，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向外邦人传扬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是他当仁不让的第一个。他觉得能够服侍神，向外邦人来传扬耶稣基督什么那测不透的丰富，是他荣耀的职分。我们有没有这样来看，能够传福音给别人是一个当仁不让这个职分，是 honor， 是一个 privilege。 我们都晓得大马色的路上与神相遇的那个经历，彻底的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他给耶稣基督所遇见了，他给耶稣基督所呼召了，改变了整个人，彻底的改变了。保罗对自己成为使徒，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感觉到极其的荣幸，他也觉得非常的不配。因为他说，我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人，哇，你应该是被弃绝的，但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我就被委以重任，叫我把耶稣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弟兄姐妹，恩典从来不廉价，恩典也不是只有权利，恩典必带来责任。我们承受恩典，我们也被承受责任。因为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是我们的对福音的态度。多年之前，我有机会到南非，跟南非一个海岛 Reunion Island 那里叫流望岛 Reunion，那里有一点的宣教的服事，我探一个宣教的家庭。在那个 Reunion Island 的里面，琉璃望岛，对不起，我就拜访一个在岛上那回教的一个回教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寺院来，就遇到那个管理寺院的一个回教教师， 他非常 gentle， 很文雅，很好。他就问我什么做什么的，那我也不能够欺骗他，我说我是一个牧师。他说啊，是基督教的牧师，太好了，今天遇到你太好了，来带他就带我参观他的寺院。也许他是盼望我成为一个从牧师成为一个回教的一个教士，那他就分享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一直以对回教的认识非常肤浅，但是那一次的拜访改变我对整个回教一点的认识。他们所信的阿拉，一直以来他就说我们阿拉跟你们的耶和华是一模一样的，是同一个，但是原来不一样。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阿拉是怎么样呢？亚拉伯文阿拉就是威武的全能者，阿拉就是威武的全能者，跟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不一样。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呢？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威武的全能者。我们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阿拉是没有位格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守乐言，是一个施慈爱的神，永不改变的神。跟他们的有一点的不一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阿拉有99个美丽的名字。请问你信主多久？请问你晓得我们的耶和华神有多少个名字？他们99个就练给我听，我说不要了，到晚上我还听不完啊，因为很长啊，我不需要再听了。但请问我们的耶和华神旧约的里面你晓得有多少个？你晓得有多少个？有12个，有12个，太多了，也不是很多。那很简单，耶和华 Elohim， Elohim 就是大能者。耶和华以勒，是记不记得在神的山上他必有预备。耶和华医治，耶和华尼西，这是经济。耶和华使我们成圣，耶和华平安 Shalom。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的义，耶和华的所在，有12个的名字。但是他们有99个的名字，他们阿拉。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来看看，回教徒在大小事上，他们甚至为他们儿子来取名，都以摩罕默德为他们的最高的标准。因此很多的孩子，男孩子在回教的里面都叫 Mohammed， 跟他们的大先知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名字。他们相信摩罕默德在阿拉的面前有特别的恩宠，他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因此 Mohammed 可以拥有很多的妻妾。回家的男人最多可以拥有4个妻妾，但是那个 Mohammed 可以很多很多。在乐园的里面，阿拉为所有的那些的回教徒预备了无数的美女来服侍这些回教徒。我想姐妹们一定不肯进去了，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面还是男女不平等的。回教徒的信仰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阿拉是绝对的权威，那位神，他们阿拉那个神是不需要讲诚信的，不需要有什么应许的，没有慈爱，没有宽恕。因为阿拉要是守信的话，要他需要守信的话，他就需要施恩典，就限制了他绝对的权威，他的绝对性。因此阿拉是没有的，所有回教徒是绝对的放下自己，要尊重他的神。这一个神远离世人，按照自己的喜爱来办事，他对所有相信他的人是绝对的委身，不可以讲第二句话。你晓得我们今天是可等蒙福的人，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是不够深。什么是耶稣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 请问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要是你看看那一个的英文的里面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你没有办法碰到那个尽头的 The unsearchable， 你没有办法可以了解得透的，没有办法可以来猜测明白的透的 The riches of Christ， 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富足那个、丰富不能探究，不可洞察，没有办法穷其究竟的神的丰富。神怎么丰富？你可以告诉人吗？你可以用三言两语表达神的丰富吗？永生神的独生子，因是爱的缘故从荣耀中降临，在地上33年06个月受伤的得到他的安慰，长大麻风的病人得了他的触摸医治，那些瘫痪的起来行走，瞎子可以看到，吩咐已死的人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一位充满了爱怜的神，充满爱怜的主，竟然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哪一个神愿意为罪人而死的？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所有的神都是自己安坐在天上，但是唯有我们的神竟然来到这世界，与苦难贫穷一无所有的人认同。这是我们的神，他被钉在石架上，他埋葬在坟墓的里面，他死去了，但是三天之后他复活了。按照他的预言，他从死里复活来告诉我们，这个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成就了赎罪的大功，宣告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与神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且有一天这位荣耀的主要降临，他的国度要充满天下。这就是那个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的一切 The riches of Christ。 请问我们感受多少？我们了解多少？请问你对永恒投资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来看第9到10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结作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保罗当仁不让。第二个就是，他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要得知神的智慧。什么是神的奥秘？什么是神的奥秘？第9节的里面来讲到，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第六节，什么是神的奥秘？第3章第6节，请看，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第一个同；第二，同为一体；第三，同盟应许，三个同 joint heir， 同为后嗣，后嗣啊！神的奥秘在哪里？什么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得以同为后嗣 joint heir。 后嗣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承受产业的人，承受产业的人。第二，同为一体 joint body。 什么叫做 joint body？ 这是我们整个身体，你感冒了，你整个身体都不舒服，你受伤了，你的所有整个身体都不舒服， 都在受伤的当中，这就是 joint body 的意思，一同受苦也一同的快乐。第三个，同盟应许，joint sharer of his promise。 这是蛮大了， 神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可以来支取同盟应许。这是神百般的智慧，使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因着福音的缘故，有三个同。第一，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一个可等可等大的一个荣耀。请问我们对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气，我们有没有当仁不让的这个态度，要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晓得，让他们都在基督的里面可以同盟应许，同为后嗣，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同为一体。那你晓得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的里面，彼得也说，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来查看这些事，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告诉我们说，甚至灵界里面的那些灵界那个 beings， 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们也要看看教会，就好像教我们就好像一台的戏，要做给这世人来看，甚至天使也观看我们所做的每一样，都影响四周围的人。你晓得吗，教会是全世界历史的中心来的，我们是一台的戏，教会是全世界的历史的中心，神大能的作为都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来彰显出来，彰显他那个作为他的大能出来，历史一步一步的来带进高峰，带进尽头，这是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要永远作王，他的国度要充满这个天下。我们这成为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来观看。电影大师黑泽明，他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本的自传，这本的自传是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蛤蟆的油。蛤蟆就是那个要想吃天鹅肉的那个蛤蟆啊，蛤蟆的油。这其实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来叫呢，这是黑泽明所写的，很奇妙，这本书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这奇怪的名字原来是来自日本民间的一个的故事。日本的深山那里面有一种特别丑陋的蛤蟆，很难看。那日本人抓到这个很难看的蛤蟆的时候，很奇妙，就叫在了镜子的面前，蛤蟆就照镜。蛤蟆照镜的结果会怎么样？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家伙这么难看，这家伙这么丑陋，看原来是自己来的，是自己。他就在这一看到自己那个照的时候，他就吓到出了汗，当然他不是出汗了，我们人才是出汗，他是出一层油出来。这层油很特别，油那种的油，原来日本的人就把这层油呢就挂下来，很真挚重挚放在瓶子的里面。原来 这些油呢是可以 治疗那个烧伤烫伤，跟那些 有血的那些，有些破口的那些流血的 这些地方，涂上去的时候很快就复原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叫蛤蟆的油，就是从惊慌的里面惧怕的里面被提炼出来的那种的油，能够医治那些损伤的地方。黑泽明他就在那个 introduction 的里面，他说我年纪已经大了，当我蓦然回首的时候，我叫前尘往事都在我的面前，好像电影一套一套的出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蛤蟆一样，蛤蟆一样站在镜子的面前来照镜。原来我这么丑陋，原来我的过去是这么不堪的， 但是想不到这些在恐惧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油，就成为一套一套的电影，能够告诉别人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你晓得贺泽明所拍的电影完全是反映日本的民间里面那个最低层的那些人的生活，生命经过很多 的熬炼 苦楚，但是这些的经历使他拍那些电影的时候能够抓到人心灵深处里面那个的情况，能够明白人生命里面那种的挣扎。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好像是哈马一样，除了我自己就是，除了那个软弱丑陋之外，其实有什么可以夸口，对自己对那个镜子来照一下说，哎呀原来是这么难看，多看了整身都出汗，也难过的死了。特别晚上看到想到自己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黑暗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更加难堪了，要是给人看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但很奇怪，荣耀的耶稣基督很深情的爱着我们，使我们过去的黑暗软弱改变成为我们对生命的 体验。我们可以明白那些软弱的人，明白他们跌倒，明白他们的困难挣扎，因为我们都在一困难的里面，我们不比他们好，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解他们，跟他们分享，以致这些人看，哦你就是这样吗，我可以起来，可以继续的来前路。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看有很多人，很多生命里面的软弱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改变，他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人。耶稣基督的大能就是这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改变人的心灵。在香港的里面有不少的那些吸毒的人，那些吸毒人因着遇见耶稣，他们生命被改变。我也碰到不少的人，因为他们在一个黑社会里面来长大，在黑社会里面混日子，在吸毒的这些光景的当中，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去摆脱那些的困难，直到他们遇见耶稣之后，他们生命改变。他们回头之后，帮助那些在黑社会里面的人，帮助那些吸毒的人，也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保罗给我们所看得到的那个当仁不让的态度，就是把基督那个丰富来传给那些在救恩之爱外的人。最后我想跟你们一同的来看第三点，十三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看苦难是通往荣耀的道路，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道理，苦难永远就是通往荣耀的道路。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在这里不是探讨苦难的问题，保罗只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一个侍奉的人生，苦难是不能避免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来豁免。因此在今天那个动荡不安的经济危机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那个影响，但这又如何呢？神就要在我们的患难的里面的彰显他的大能出来。最近我跟一般的弟兄姐妹的谈到他们所面对那个金元的危机，这是一个受伤的扭曲的一个时代。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个精算师，她告诉我，牧师你晓不晓得整个美国是靠借贷为生，美国是最大的一个债主，向全世界人借贷。有一天别的国家都把美国买掉了，因为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欠债的人。我不太懂得这个，我不讲太多，越讲就越糟糕了。 但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一个受伤灰心的心灵，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告诉他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困难痛苦是不能避免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于是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几年之前有一位弟兄就介绍给我认识他的舅父。这个年轻的舅父没有到40岁，短小精干，一个矮矮的，比我还矮一点，我已经很矮了，他比我还矮一点。他来美国几年，跟他的太太生下了两个女儿，他的太太也怀孕了第三个孩子，也是个女儿，三朵金花。他就跟8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妈妈就住在一起，两人一同的来在外面工作，婆婆就来看着这两个女儿。最近呢，这一个舅父他的肠胃不好，吃不下，睡不安宁，很痛。那妻子就把他来逼他来看医生。他看了医生，医生脸色就不好了，就对他说：“我怀疑你患了肝癌 ，liver cancer， 并且是末期了。一摸已经是硬了，这个地方已经硬了。”这个舅父，这个男人心里面非常彷徨。他说：“我上有老的妈妈，下有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一个还没有出来的，我怎么可以来抛下我的妈妈妻子女儿呢？我要活下去，要活下去。”这一个弟兄就把他的舅父来介绍给我认识。他抓住我的手，他说：“听说你们的医生，你的耶稣能医百病的，是不是？”我说：“对啊。”现在就求你来为我祷告，求他来医我的这个liver cancer。你怎么回答？请问你怎么回答？要是问你的话，我看着，我抓住他的双手，看着他那个黄黄的眼睛，又干又哭又黄，看着旁边他那个带着肚子的那个妻子，红着眼睛，泪眼汪汪的来看着我。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能回答，我觉得非常无奈，我觉得我需要给他安慰，给他鼓励，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应该讲什么话，我只有为他祷告，来把他完全交给神。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打败仗的攻击，找到没有办法可以找半句的说话来鼓励他，来安慰他。我就鼓励他信耶稣，把自己来交给神。2个多月，我陪他进医院，一直走来走去。后来他被送到 Mount Sinai 那个纽约的医院的里面。我不晓得他怎么样，他只是说：“好，我的心里所信的耶稣。”但是信的耶稣并没有改变他的病况，没有改变，越来越严重。他的太太就一直在陪着他的身边，不回家，就留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那个肚子越来越大。有一晚上，在年轻的时候，我的舅父盼望可以见见你，于是我就从 South Brunswick 开车到那个 Mount Sinai 跟我的太太去。他就说：“不是，我想我差不多了，我差不多。我听说要做基督徒要洗礼，你可不可以为我洗礼？”好，我说当然可以。那我就解释洗礼是什么意思，就为他点水礼，把他交给神。他又对他来说：“我洗了礼，我会回天堂。你都要洗礼，有一天孩子生下来了，你要带着3个孩子要到礼拜堂去。”这个太太说：“你不要这样讲，我不要你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3个人怎么办？还有你的妈妈，我应该怎么办？”他说：“没办法，我都要走。” 我们祷告，我大概是11点多钟了，我就走了，就把他交给神。走的时候，我就对这一个弟兄，还没有40岁的一个年轻人就说：“我说我明天来看你。”他说：“牧师，不要来，不要来。要是敢看你的话，我就在天上来看你。”好了，我就走。我在路上回家的路上，12点钟，我就收到他的太太打来的电话，他说他走了。他说很奇怪，他说他走的时候，他有太太把他整个全身来拆干净、抹干净、换了衣服。那太太就说：“你又为什么？”他说：“我见耶稣的时候，我穿得干干净净来见耶稣。”他是邋邋遢遢的一个人，但是他说：“我不可以，我在医院的里面2个月，我要干干净净来见神，所以头发也梳好，洗干净。”换了衣服，当他做好之后，他说：“诶，有辆车子来接我了。”他就要起床，要进到那个车子去。他说，那太太就说：“你在这里好了，不要动。”就在他要弯身起来的时候，他就气断了，他就这样来走了。我第二天就去那个Mount Sinai，我埋葬这个弟兄。后来这个太太，这个女儿出生，安慰着80多岁的一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就对我说，她说：“你牧师，你晓得吗？”她说几十年之前，我这个儿子4岁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患了病，一模一样，跟我儿子的患的病一模一样，没有40岁他就死掉了。现在我也看到我的儿子这样死掉，一模一样死掉，还没有到40岁，那个情景，我丧夫现在丧子的那个情况一模一样的出现。他说：“你说神是好的，你告诉我神怎么样好。”我抱着这一个老人家，我们一直哭，除了哭之外，我什么话都没有，没有话语可以安慰他。他说：“我不能够信你们的神，你们常常说你们的神是慈爱的，我怎么样可以信？请你告诉我有什么的慈爱告诉我。”我没有办法可以回答。这孩子，这个妈妈生了女儿。大概是6个月之后，这个女儿突然间不肯吃奶，于是她去看医生，她自己看医生，把孩子带进去。医生一看，原来她患 breast cancer， 那个 cancer 就好像一个橘子这么大。那个医生说：“你为什么不晓得？”可是我不晓得我在喂奶。而女儿不吃，我就停止在那看你。他说：“这个还是很 severe 的一个的 cancer， 一摸他整个的这个底下都是那些一粒粒的，好像葡萄这样，来确认在整个地方。”医生说：“差不多了，没办法可以。”这个妈妈说：“我有3个孩子，我有一个年老的妈妈，你怎么样来都要救我。”就在这一个太太要做 chemo 之前，这太太就说：“我也有准备，我也需要准备，万一 chemo 一下药我就死掉。”因为那医生说只有可能，第一就是 chemo 一下去，那个 tumor 会慢慢缩小，第二个就是刺激他更加要反抗，他就没有了。所以下一个chemo是蛮严重的事情。他说：“我要洗礼，因为我要准备来见我的先生，但是我还愿意留下来。”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让我可以留下来看着我的妈妈，丈夫的妈妈跟自己3个孩子。”我觉得真是无奈，我也觉得完全没办法。 为他洗礼，我们弟兄姐妹 都来了，整个礼拜堂都来了，大家看着他洗礼， 我也哭，他也哭，三个孩子不晓得妈妈怎么为什么哭，他们也哭，我们整个人都整个的教会的哭起来的，为他洗礼，就把他交给神，第二天就送他去做 chemo。 我很担心，我对神说，神啊，要是再做丧礼你就去做丧礼，我不去了，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为一个年轻的太太来做，来主持这个丧礼，我没有这办法了，站在哪里讲什么话，我不去了，我不干了，要干的你自己干好了。我真是很 frustrated， 非常 frustrated。 我对神说，一个礼拜报告来了，很奇怪，那一个 Kimball 那一个 tumor 缩小了，哎呀，我们很开心，那医生就说可以做手术了。手术的四个钟点，医生说我要很小心把那些东西来割掉，两个钟点之后就出来了，医生，哇，我们吓了一跳，是不是打开了 又合起来了？他说不是，所有都割干净，完全的干净，两个钟头很快很容易把那个 tumor 拿掉。还有就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得很好，现在那个太太跟她三个孩子都来我们教会，那妈妈也来了，那妈妈有一天就说，牧师，我们乡下人要还神的时候要买一个烧猪来还神的，那烧猪要放在哪里？我说你千万不要送烧猪来，那我们吃也吃不掉，不要把烧猪来送来。我说你只需要把你的心来交给神的心。那个老太太也信了耶稣。弟兄姐妹，神吃不透的恩典，我心里面常常会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神真是太奥妙了。但是跟弟兄姐妹一同挣扎的时候，我看了神很多恩典，很多怜悯。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只是告诉你们说，保罗来看自己那个职分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请问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这样看法，常把基督的测不透的恩典来告诉也跟别人的分享。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一同祷告。主，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常遇到那些伤心的、难过的、沮丧的，就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很多人的生命是受伤的一个生命。主，求你赐给我们有这个看见，我们要成为那些人的安慰，那些人的帮助，那些人的鼓励。主啊，使我们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一个施恩的器皿，常常把一杯凉水给那些口干的人来喝，使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爱，不认识我们的笑容，不认识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愿保罗那个对福音那种的 honor 的感觉，那种的 privilege 的感觉，今天也放在我们内心，让我们愿意把基督那测不透的恩惠、测不透的恩典，常常借我们的生命来流露出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